谢谢主席。乌克兰代表团赞赏难民署做出的重要的工作，来解决越来越多的挑战，也就是涉及到有越来越多的难民以及流离失所人员。我们也赞扬难民署在应对计划支持乌克兰流离失所人员所取得的一些进展。这点确实是我们也欢迎。2023年有100多万的人，他们已经得到了不同的难民署跟伙伴的保护。
UNHCR Regional Contact Center，
我们尤其注意到难民署区域联络中心为流离失所乌克兰人提供信息，还有在乌克兰邻国7个邻国设立的蓝点保护中心。乌克兰会继续在2024年提供流离失所支持。我们真诚地感谢所有国家为我国国民提供临时保护，帮助流离失所的乌克兰人能够保障权利。按照难民署的调查，多数乌克兰流离失所者希望能够回到祖国，而乌克兰也会创造有利的条件，让流离失所者能够安全回到祖国。展望未来，我们必须要确保乌克兰流离失所者能够短期回到乌克兰，这样未来能够长期在知情的情况下回到祖国。在这方面，我们想请各位注意2023年8月难民署报告，题为乌克兰难民法律地位以及东道国权利，呼吁所有东道国采用灵活的做法，允许难民短期回到乌克兰。我们必须指出关于国际保护的文件编号74-3错误地使用了乌克兰冲突这样的说法。正确的说法是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国际武装冲突。我们应当指出依据国际人道主义法律都对武装冲突有定义，包括指出有相应的法律框架以及受影响的人群获得国际法律保护。2014年起，联大在多项决议当中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这也是还有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地区组织非法所谓的公投，并非法吞并我国领土。欧洲人权法院大法庭得出结论，自2014年5月11日以来，俄罗斯通过非法武装组织对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的控制是非法的。更何况国际武装法律当中规定了占领土地的情况，我们感到触目惊心。有成千上万的乌克兰人，包括儿童，从暂时占领领土非法遣返。我们重申要求俄罗斯向难民署和其他人道主义和人权机构提供完全和不受阻碍的准入，包括儿童，以保障按照国际法律无可